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啊，敬拜他。今天下午呢，我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自我主张的这个生命。自我主张的生命，什么叫自我主张呢？就是按照自己的意识来活的生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生命？当然，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呢，不是一个蒙福的生命。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从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八章1-22节，我们看这样的一个自我主张的生命呢，带来怎么样的后果？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啊，让他们的这样子的这个做法呢，成为我们的借鉴，我们从中学习。第八章呢，特别是讲到说，这些百姓呢，他们要要求这个撒母啊，为他们设立一个王啊。他们当时呢是没有王的，当时呢他们有一个这个士师撒母耳做他们士师。那什么叫士师呢？士师呢就神兴起的一个人，这个人呢是神特别预备的。如果他们当时被敌人呢，以色列人被敌人呢挟制的话，那当他们呼唤神的时候，神呢就为他们兴起一个人叫士师。那这士师呢就成为一个拯救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脱离这些敌人的压迫，这个叫士师。当然士师呢也审理这些诉讼的事情啊，这些案件他们当中有什么问题，那他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那除此以外呢，他们没有向这些百姓呢收取任何的这个费用，或者跟他们争取这个税，没有的啊，这个士师所扮演的。然后但是呢，这时候呢，这些以色列百姓呢，看到这个撒母耳呢已经老迈了，已经年纪很老了，而且呢，这边也说呢，他们有两个儿子啊。当这个撒母耳他老的时候呢，他就叫他的孩子啊，也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事事。但是这个孩子呢，按照圣经所讲呢，他们不听神的话，那么他们过着一个自我主张这个生命。那结果呢，就引起了这些以色列人呢有借口说，哦，你看撒母耳你已经老了，你看你的孩子又不按照你的这个做法来治理我们，那我们要要求一个王像周围的国家一样，请你答应想一个办法。所以呢，这是整章的主要的这一点。当然之后呢，撒母耳呢也跟他们讲说，如果要立这个王的话，你要注意到你要付出的代价，你要付出的代价。虽然撒母耳跟他们讲了这个代价之后呢，他们还是说我要，我们还是要做这个，要立这个王。你看他们的这个心多么的顽固，多么的顽梗啊！这个完完全全是自我主张的生命，那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从中可以学习一点功课。好，我们看第一点，自我主张的这个生命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不听教导的。你看第一节怎么说呢？就说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耶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那按照一般上的这个解经家说，这时候当人家讲到一个人老的时候呢，一般上大概是60岁左右，其实这个是一般上的猜测。所以这时候他已经老了，年纪已经大了，那么没有什么气力。那么现在呢，他的这个撒母耳呢是在一个地方叫拉玛南部那边呢，他照顾不了，他就派他的两个儿子去那边啊，负责帮手啊。这是一种出于这个撒母耳的这个好意，也是他主动了，他主动让他的儿子能够帮助他，因为他已经年纪已经大了。所以呢，这样子做法呢表面上是很好的，但是呢在实际上呢，事情出来呢却得不到那种的效果。你看圣经怎么讲的，第三节，他儿子不信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去往政治啊。这个孩子呢完完全全不按照他父亲所作所为的这个契机， 反而呢去贪财啊，贿赂啊，贿赂哦，就收人家的这个钱，那么所谓的去妄正直，没有按照应该有的这个法律的这个程序来审理事情。你知道这个萨摩啊，按理说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士师，很伟大的士，是一个很廉洁的这个士师，就他不贪心的。你怎么知道呢？如果你看萨摩记上十二章三到四节，后来他怎么讲，他说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就是这个受膏者就是那个王啊，他接着下来他高了一个王，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众人怎么说呢？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哦，这些百姓敢在众人面前，在他面前说，我们能够见证说，你从来没有亏负过我们，从来没有骗过我们，从来没有虐待过我们。哇，这样的一个事实呢，是很难得的，很难得的。那既然众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证哦，这表示说这个萨摩呢，他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呢，他的品德呢是很高尚的。那我相信他一定很好的教导他的孩子的。他两个孩子，你知道第一个叫什么？悦耳。悦耳是什么意思呢？是耶和华是我的神啊。你看他定他的叫他的孩子的名字说耶和华是我的神。第二个儿子呢，亚比亚，叫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父啊。你从这个父亲呢怎么样给孩子命名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父亲他脑子里面希望孩子将来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对不对啊？通常呢，如果一般上你爱钱的话，你就说那个某某阿财啊，对不对？阿财啊，阿旺啊，对不对啊？阿钱啊，跟这种有关的阿富啊，对，天福啊，家福啊，家财，这种都是你心显示了你心中所要的，你孩子将来要得到的东西。那但是呢，萨摩却不然，他有这个属灵的科目，他希望呢孩子能够以神为他们的父，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那这样的一个科目呢是很难得，所以我相信他在教导方面他一定花时间，但可能也是他在这个所谓的他需要从不同的地方走到去审理那些诉讼的事情呢、啊，所以可能时间方面呢，并不一定所想象的那么充裕。你看第七章十六节那边，他每年巡行呢，到伯特利、基甲、米士巴，然后呢，第十七，随后回到拉玛。你看他要走四个地方，这四个地方不是走一两里就到了，是好几十里了。那所以呢，他一年呢，他需要走四个地方，所以花在自己家乡的这个时间呢，不一定那么长。这可能在教导孩子方面的这个时间不那么多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他都会按着神的教导来教导他孩子说：你们一定要听从神的话语。你们一定要跟随他，你们要让神做你们的父，让耶和华做你们的神。很可惜，很可惜，他们孩子，当他们出来到这个世界就办事情的时候呢，这边却讲说他们贪图财力。我相信他的爸爸跟他讲说：你一定不可以贪图财力。不可以收取贿赂，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你绝对不可以去妄这个正直，一定要按照公义的方式来处理事情。但是他的孩子却不然。那这个有时候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可以尽量的 尽我们的本分去教导孩子，那我们就把那个成果呢交托给神。虽然萨摩是这么一个受人尊敬的一个先知啊，这么一个廉洁的一个先知，但是很可惜，很可惜，他的孩子却不受教，不受教。那我相信责任呢，不应该会归给这个萨摩，我相信是孩子自己本身呢不受教。那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啊，有一天我们经过一般的这个教导，他在主里面他听话的话，你要感谢神，你要说这是神的恩典，不要自夸，不要自夸。那这个萨摩他这样一个有这么高的这个品德，我相信也他也尽心竭力的来教导，但是却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败家子啊，败家子，很可惜，很可惜。是因为他们不听他父亲的这个教导，这个是自我主张，按着自己的意思，爸爸叫我这样，我去过另外一种的生活。那这个是我们要求神帮助，叫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要常常听父母的话。如果父母按着神的话语来教导的话，作为儿女的一定要听。那么照样在教会的这个层面里面，如果牧者啊，如果牧者牧师教导大家说要按着神的话语来做某一些事情的话，那众弟兄姐妹呢要很谦卑的学习，说是的，若是神这样的教导，我们透过这个牧师，透过这个牧者这样的教导，你就要谦谦卑卑的学习。除非这个牧者在这个台上不按着神的话语来教导，那你可以说我不用听。但是如果这个牧者在神的面前按着神的话语来教导的话，你一定要听。不听的话，就是你的过错，罪不在牧者的身上，乃是在那些不听牧者、不听神话语的这些人身上。将来神问你为什么你会偏左，为什么你偏右，你不可以说哦，那个牧者没有教导，是你自己没有把它放在心中然后来做啊，这个是你自己的责任啊。我相信萨摩他一定有教他的，我不相信他忙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的儿子给冷落了，不，他尽上他力量，但是呢他的孩子不受教。那么他来到世界的时候，他们看到他父亲啊，做了一世几十年的这个事实啊，也没有什么多太多钱，他们心中就讲开始贪恋这个钱啊，这个是我们人会有的这种的这个弱点，这种试探。当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啊，这个时候机会来了，我现在做事实啊，我做审判官了、啊、我管理这些百姓了 如果百姓来到我面前啊，叫我审理这件事情啊，然后他就给我一点钱的话啊，我就可以把那个事情呢把它啊整扭一扭啊，就把它整个这个事实呢给扭曲掉，然后对你有对对方有益啊，这个就是收贿赂，这是期望这个政治为了得到一点钱啊，这个是可能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实在是能够听父母的教导，也能够听神的教导，然后听神的教导，你就不会有差错，你就会受益了。不然呢，你就过着一个得罪神、得罪人的一个生活。第二点，自我主张的生命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随从世俗的。你看这些 以色列人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的长老，你看以色列的长老第四节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哇，他们来到这个拉玛见这个撒母耳，说给他两个理由，你呀、撒母耳，你现在已经很老了啦，已经没有什么精神，没有什么能力的了、你的儿子呢又不行你的道，又不按着你的这个样式来过活，那你给我们立一个王好不好，你给我们立一个王，像列国的那些王一样。好，他给了这个两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我们可以接纳，的的确确他的孩子呢没有行他的道，没有按照撒母耳的榜样来行。是的，这个是所谓的我们叫败家子，有损这个他的名誉。但是来到第一点呢，你看呢，你年纪已经老迈了。当然如果你讲他是很老，按照一般上推测说大概60岁，他的意思说撒母耳，你应该退休，你要退休了，然后你的年纪在世上年纪呢不多了，这是按照他们的想法。但是呢，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知道撒母耳几时死吗？你翻到25章，撒母耳记上25章，那当然我们一起来念1、2、3。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刚才在第8章第5节他们说你老迈了，但是呢到只有在25章的时候呢才讲到他死。那在这个期间大概还有几十年的时间是他们料想不到的，是他们料想不到的。他看到那个人老，他就断定他是没有用的一个老人家了。其实这是错的，我们不要自以为按照自己的意识来看，看到这个老人到了某一个年龄就以为他是废了。不，这不应该是我们有的态度。我们要什么？要器重老人。那当他老的时候呢，虽然他的力气比较少一点，虽然精神比较差一点，虽然他的这个各方面他的行动比较慢一点，但这不表示他是一个废人或者没有用的一个人。你乃是要看重，希望他能够在哪一方面能够被发挥。好像有一句话说到，家有一老啊，如有一宝，对不对？家中如果一个老人家在家中的话，能够看顾完这头尾的话，你发现到这个老人家能够帮助啊，帮助这一边，帮助那一边啊，多多少少还是有帮助的。所以华人他们对那个老人家的这个尊敬呢，很不错的。那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实在是真的。你不要把他们把他说废人。然后叫他们坐，整天躺在床上，叫他们整天坐在轮椅上，不是的。他们能够帮助，他们就还可以帮助，还可以定上他们的这个能力的，要尊敬他们。你看这些犹太人啊，他们对这个老人家所存的这个尊敬呢是怎么样？这边在利未记19章32节，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那神呢造了人，神让这些老人呢，在之前呢他把他的精力献给当时的人，就好像这个撒母耳，他从年幼的时候他就到耶和华的这个什么会幕那边，就在那边开始侍奉了，
他妈妈很小的时候就把他献给耶和华，就开始在那边开始侍奉侍奉侍奉侍奉，把所有的精力呢都献给他们，把他的时间，把他的这个光阴，把他的这个青春呢都给了他们。但是来到最后的时候呢，他看到他早已老的时候就不要他，把他遗弃，这边说厌弃啊，不要这个老人家了，我要另外一个王。那这样的一个态度呢不是很好的，不好的啊。我们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误。当人他牺牲自己，然后到了一个地步呢，在人看来好像没有用的时候呢，人就把他撇弃了。你知道这个希特勒吗？希特勒他是说，我们德国人，我们的这个族群啊，这个种族啊，是最优良的，是最高尚的，其他人都不配，不能够跟我们比的。所以他常常高举自己啊，有时候他就要比那些比他们差的啊，那些没有在社会上好像没有贡献的，这老人家没有用的，他来做什么？一个一个把他放弃这个毒气这个房里面，哇，就这样毒死了，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把他们杀掉，免得他们浪费这个社会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资源啊，这个是错的。这边说要尊敬老人，要敬畏你的神啊，这跟神有关的，神把他放在你们当中，他为你们尽上的这一切，你要养，你要尊敬他，你要养他。那感谢神，在新加坡老人还被尊敬，国家会尊敬老人。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特别的优惠，对不对啊？你坐车的时候有特别优惠，那这表示对这老人的这个尊敬，这是好的，这是合乎圣经的。我们不可以说按照人的一般想法说老人家是没用的，老人家把他丢在一边，老人家不要顾他。你不要忘记谁之前为你奠下那个基础，谁把你养大，谁让你受教育，谁让你能够成家立业，谁把你生下，若不是你的父母的话，若不是那老人家的话，谁能够做成这样？所以我们绝对绝对不可以把老人家，把我们的老的父母呢撇在一边，要尊敬他们，要孝顺他们啊，这是我们所应当有的。另外一点，他讲的这个理由之后呢，他说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啊，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哇，他们看到列国的王，哇，多么有气派啊！哇，他们有很多人啊，在他们前面呢引路啊，然后他们又有这些将军啊，又有一些穿着又很时髦啊，不像这个萨摩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他穿的也随便，我相信他穿的也是随便，他不像一个君王那样穿的那么华丽的衣服，没有，就是这普普通通这样。过一个简简单的生活，比较像这个萨摩跟那些外四周的王，哇，好像这些王呢实在是很有这气派。但是来到真正跟这个敌人敌对的时候，打战的时候，哪一个能够使他们得胜呢？我们发现到是这个萨摩。当萨摩祈祷神的时候呢，神就使那个雷声来使他们的这个敌人呢溃乱掉，敌人呢就被打败了，那么以色列人才接着呢去追赶这些敌人。那这些王啊，当后来他们立了这个王，第一个王啊，表面上开始的时候哇很有能力，很有能力，是因为神赐福他。到最后这个第一个王啊叫扫罗，他离弃神的时候呢，他战死在中， 沙场上，就是战死在这个战场上，他的尸首被砍下来，尸体呢被挂在敌人的墙上，他的这个金装被拿去这个大滚的这个庙里面，多么羞耻，多么羞耻。那我们知道，不是在外面，不是在外表的，不要按照世界的这个做法。哦，不要按照看到世界的这个周围的人这样，我也要这样。因为世界很注重什么？注重外表啊，看你多么威风，看穿的多么名贵啊，有没有名表，有没有特别的这个衣服？那、你也要跟着，那头发要特别的，你发现了啊？所以有些甚至有些教会啊，他们的这个领袖也学习，哇、外面的人他们头发要软啊，他们也跟着软啊，要跟着这个世界。但是这不一定是对的，神要我们不要看外表，乃是要看内心。你看这个，在这个彼得前书三章三到四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既宝贵的。是的，对于女人不要太过注重说哇，装的把打扮的哇，这个很浓妆啊，哦，那这边又涂那边涂，那不是讲不可以打，稍微打扮，不是讲不可以的，还是需要打扮，但是不是以这些为主要，不是注重着外表，而把里面的那个长存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你知道有一些女人呢，她们不能够安静的，不可以坐下来的了，她心中很乱很乱，她一定要这边逛逛街啊，不是逛逛街，卡拉 OK， 不是卡拉 OK 的话，就是跟人家要揣麻将，这种东西一定要做一些东西，做一些不合圣经，你知道不合圣徒体统的那些东西。但是圣经说最宝贵的是你的心，一个女人的真正的美啊，真正的美不是单单外表的，如果单单外表的话，里面没有的话，圣经讲就好像把一个什么金丸啊挂在一个猪的鼻子上面，猪的鼻子，金丸是很漂亮，但是它没有智慧，它没有那安静的心，没有真正的那个美，还是不值得欣赏。那所以呢，我们要注重这个长久里面的这个温柔还有安静的心。我相信这个不单单是讲到女的，而且男的我们也要学习，里面男人也要安静，男人如果不能够坐下来的话，安静做一些东西，你要求神帮助你，求神带领你，让你学习安静。就像小孩子，那小孩子如果你看到他不能够安静下来吃饭的时候，哦，你觉得这个孩子他太过好动，对不对？所以你就学习叫他能够学，哎呀，在椅子方面你要把他稍微的把他约束一点，让他坐久一点，久而久之呢，他就学得能够定下来。当然这个是外表的约束，然后后来透过教导，透过思想，透过一些的这个训练，他慢慢从心中来以安静的心来处理。那这是要从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安静，长久安静温柔，这个我们要注意了。因为从神的话语你就得到平安，你心中就不会所谓的在那边动荡不安了，那里面没有平安。那如果你有真正的这个喜乐，真正的平安的话，你可以安安静静安然的休息，安然的工作，安然的这个与人相处，这个是神所要的。当然讲到这个学匠世俗啊，除了世俗是讲到世界是注重外表的，世界呢另外一点呢，他们是注重了 注重享受罪恶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注意，很多时候他们讲那些东西啊，你跟我都要注意，不要直接讲一些东西你就跟着他，不在乎天长地久，乃在意到曾经拥有。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说，那比如说拿到婚姻方面，不在于两个人是否能够不能够长久的在一起，对不对？那在乎曾经有没有一夜情呢？你抓到我的意思吗？我们可以讲清那边。所以这个要注意，世界所注重的是这一些情欲的东西，是这些享受的东西，你跟我呢都要注意啊。你看在这个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你看这边讲到世界，当我讲到这圣经讲到世界的时候，他不是讲到说哦，我们不可以，不是讲不可以吃，不是讲不可以去旅行，不可以不喝，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对啊，凡世界上是像肉体的情欲，这是讲到情欲的东西。情欲呢是讲到不好的啊，你有诗意，人有性意，这是好的。你们让诗意被吃，性意这个是好的。但是如果搞婚外情啊，啊，那个就是情欲的，对吧？如果暴饮暴食啊，那一种就是情欲的，啊，那就是过分了。眼目的情欲，眼目就是眼睛，不是讲你不可以去看戏啊，不是讲不可以去看啊，观赏那个电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眼目的情欲呢，就是这个你看那种不应该看，那种色的那种东西，今生的骄傲。骄傲啊，以这些自己的这个金钱，以自己的名义，以这些成就来夸耀啊，我是多么本领的啊，这个是世界的事。这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呢，这些东西你可以享受，世人可以享受，但是神跟我们讲说都要过去的。不论你有多少妃嫔啊，你就会过去的。所罗门王有一千个妃嫔，也要过去。秦始皇我相信也有好多，对不对？其他的历世历代的这些王帝啊，他们总是在这边享受这些肉体的这种情欲，但是告诉你都会过去的。圣经告诉我们，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你按照神的意思，跟着他的意思来走的话，你的生命呢将有这个永恒的意义。人的意义不在乎你在讲述着外在的东西，而是在有否有跟随神。所以呢，我们就要注意这自我主张的生命，其中一方面呢就是随从世俗。世人他们就按照自己的这个情欲来享受，世人按照自己的看法来判断，这个老人家是没有用的。但是我们不可以，我们要尊敬老人家，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那自我主张的这个生命第三点是什么呢？是一个不受约束的这个生命。你看来到第六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哇，当他们讲这些人跟说你老了，你的儿子又不按照你的这个 样式来过活，给我们立王吧，就说我们不要你做我们的舅，我们要另外一个领袖，一个王来带领我们。他伤心不伤心啊？如果是你跟我的话，我一定很伤心，被抛弃，被抛弃呢 是一种 很难受的一个感受，人家不要你，哇，你受伤了。所以感谢神，他还会造魔就是那么近前，他第一件事情是去祷告神，把他的需要，他的这个难过呢告诉给神。神知道，神怎么跟他讲呢？神说，耶和华对撒母说，百姓向你说了一切话，你只管依从他啊，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啊。不是你，他不是弃剑，他不是厌弃你，他真正的厌弃是吧？厌弃我，厌弃我这位神做他们的王。那你知道以色列的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士师那个时代，这个叫做我们叫做神治政权啊，神治理的政权，就是说是神啊来掌管以色列人呢。怎么掌管呢？他是透过这个士师，有什么东西他就透过这士师，这个士师呢就跟他们讲，比如说如果有敌人要攻打他们的话，他们就神就透过这士师说，士师啊，你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去迎战，去面对这些敌人，去克服这些困难。所以是神透过这个士师来统治他们的。那么刚才我所讲的这个士师呢，当他打了胜仗之后呢，他就说啊，你们大家回去啊，你们过你们自己的生活啊，你不需要继续的跟随我，你也不需要给我什么东西，因为我是服侍神，这叫士师呢。但是呢来到王的时候呢，如果你要王啊，这个王制政权啊不同啊，王制政权的话就是说，现在呢这以色列人不是听从士师，那听从王，王要做什么呢？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如果这个王啊他是敬畏神的话，他还会问这些啊先知啊，那先知就问神到底应该怎么做，那他就可以按照神的这个意思来处理国家事情。不然的话，如果是个坏的王的话，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你没有得好过问的。而且他可以征收税务，他可以利用使用任何的人啊，让为他服务的。等一下你就看得到了啊，这个就是王。那所以呢，这边是讲的说，这些以色列人呢、啊，他们不要这个神呢、啊，透过这个事实来所谓掌管他们，他们以为这样子是很受约束。他们宁可要一个王，因为他们觉得王，这个王看得见的这个王呢，比这个士师来的荣耀啊，来的有这个气派啊。所以呢他不要神来管理他们。那其实呢按照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当神管理他们，如果他们肯听从神的话，哇，他们的日子呢是很蒙福的。因为没有敌人怎么可以来害他们呢？我给你看看上一章，你看上一章，你看啊，第七章第十三节，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这个境内。撒母耳做事事的时候，耶和华的手什么攻击非利士人啊？当这个撒母耳他管理以色列人的时候，然后他按照神的意思过活，那神的手呢自然会说攻打这些非利士人。怎么样？圣经没有讲，就是说可能神透过一些灾祸，可能透过一些东西来制服这些敌人。那不单单这样子，神让他以前失去的这土地呢又夺回来。你看在这个第十四节，非利士人所取以色列城邑，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事迹呢，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中收回。那是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 那坦白说，那几个城市啊，加特那个以格伦啊，那个是这个他们菲利士人的他们坚固的这个城堡来的，是很难攻下去的。但是呢，却被以色列人收回，而且很奇妙的，他们的另外一个敌人叫做亚摩利人啊，另一组的敌人，哎，神就让他什么，让他们跟以色列人和好，以致他们不需要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们可以集中的对付这个非利士人。那是神的这个奇妙作为，当他们肯听从、肯顺服神的话，神使一切的东西呢，都成为他们的祝福。但是如果他们不听从的话，这一些东西呢就起来，成为他们的咒诅啊！这个是在以色列人的过去的这个历史历代的这个历史里面呢，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呢，不要以为说啊，受神耶稣啊是不好的，不，受神耶稣、受神管理呢是好的。换句话说，我们怎么应用呢？如果我们被神的话语来约束，来约束，好不好？好不好？让神的话语管理我们的生活，好不好？好的。啊，不要以为说哇，真自由啊，这什么东西都不要管不了我了。我不要立法，我不要规则，我什么东西都不要，我要 break free。我要挣扎，我要得到突破。那当你没有受律法、受东西限制的话，我坦白跟你讲，那个不是自由，那个什么，那个是堕落的开始，那个是堕落的开始。当你没有东西、没有这个围栏在限制着你的时候，你就可能越过去。对，就好像我们在主屋，我们主屋的走廊那边，我们看到那有一堵墙的围在那边，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安静的走，我们不怕掉下去，是不是？我站在我的主屋那边，我是相当高的，再高的，再高的，如果没有那个墙在那边的话，在走廊那边，你怕不怕？随时随地你知道吧，对，掉下去的。但是感谢神有那一堵墙，那一堵墙就保护着我，所以说我不可以越过那墙，我越过那墙了，我一定死了。那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呢就好像那一堵墙，那一堵墙围着跟你讲说不可以越过。神说不可以犯奸淫，不可以犯奸淫，那就是那堵墙了，你就千万千万不要越过，你不要你自以为聪明，哇，我能够跨过去，你一跃下去，怎么样摔下去，可能会碎尸万段，可能你会被撞，怎么撞断弄断你的手罢了。那所以呢，神的这个律法呢，就有它的功用，是为了限制我们，来保护着我们，是围着你跟我的好处。如果神说你不可以贪心的话，你就不可以贪心，那你就免了很多很多的麻烦。如果你围着一点贪的话，伸手去拿那些东西的话，一拿就被那电影拍下来，过几天呢，那警察就敲你的门，你就胆战心惊，心跳哔哩啪啦，最后呢，那天到这个监狱里面，到上法庭那里，那多么的不划算，多么的懊悔啊！所以呢，要有神的这个律法、神的话语来约束着我们。所以呢，我们要爱神的话语。你看，在诗篇119篇11节说到，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另外一边119篇130节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看这一节，你要 让你 得到智慧吗？你读神的话语，你读神的话语，他的话语一解开的话，就发出亮光，能够照亮我们的脑子，我们心里的深处，让一个愚昧的人啊，愚人啊，都能够变聪明。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不要自以为自满，哇，我什么都知道了，我什么都知道了。当我们越谦卑的时候，你就发现你里面越是空，越是没有了。你知道这个牛顿啊，牛顿这个科学家，他是一个在这个科学界里面呢，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科学家，发现了这个万能的这个吸引力，对这样的一个定律，还有一些微分学，就是 calculus， 还有其他东西。那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科学家，他发现了这么多东西，后来他怎么讲？他说：“我自己发现了，只不过是我在海边啊，当我像一个小孩子在海边那边，我走过海边的时候呢，海滩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一个很漂亮的这个蚌壳吧。”他把他所发现的东西呢，只不过是在海边发现一个小蚌壳吧，在海边还有许许多多的蚌壳，等待别人去什么发现去拾取的，他只不过发现了其中一块罢了，他觉得他还有许多，还有许多有等待人去发现的，他是怎么样谦卑的。那照样我们在神的话语的认识上也是要谦谦卑卑的认识，我们还认识的不够，我们求神让他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通达的人。那么另外一点，你发现到这些百姓呢，他们就是不听了，不听神的话语。神怎么讲呢？神说你只依从他们吧，你看在第几节，你只管依从他们，就让他们吧，跟着他们，听他们所讲的话。你知道他们现在求立一个王呢，是神不喜欢的，因为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这个王。那么在第九节也是，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听他们的话，让他们吧。然后第22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好像说好啊，那神听，神让我们呢、啊，因为这些百姓呢、啊，他们心里顽梗，一心一意的要做他们所要做的，他们不听神的话，神说让他们吧。当神是说让他们的话，任凭他们的话，是他们遭殃的时候，就好像小孩子和孩子。那通常呢，父母亲呢要教导孩子，如果他们做错了，我们骂他们，或者是鞭他们，或者甚至呢把他关起来。如果有一天这个孩子他们坏到一个地步啊，连关他连鞭他都没有办法的话，父母会怎么样讲呢？让他吧，让他自生哦自灭，让他自生自灭。那这个就是败坏的开始。那当神让人任凭人的时候呢，是人败坏的开始。你看，我给你看这个，在罗马书1:26-28，这边讲了任凭，我让你看，注意任凭啊。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和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这就是说，女人跟女人啊，女人跟女人搞在一起，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的顺性的用处，一伙攻心了，彼此贪恋，男与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男跟男的走在一起，搞在一起，最后呢，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得到这个艾滋病。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那些罪恶的事，各种污秽的事，神就让他们走，让他们行。 最后呢，谁受损？是神受损呢，还是这些人？这些人呢？我们求神帮助呢，不要以为说，当神任凭人做他们所要做的事情，那个不是好事情呢。在犯罪的事上呢，这个是败落的这个开始。好，所以自我主张的这个生命呢，是不受耶稣的，这不好。一定要受神的话语来耶稣，神的话语呢，确保我们走在正路上，蒙他所喜悦。另外一点呢，你发现他们恶性难改，这是自我主张生命的第四点。你看第八节，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呢，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们所行的，是照着他们素来所行的。啊，这个就是我们人常常的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一直照着我旧的那个习惯，我就改不了我的这个习惯。是的，一般上人是改不了，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他常常离弃神，然后呢去敬拜别的神，啊，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个习惯来的。所以呢，神说不出去，不出去，那世界的人也是一样，你就会照着你的这个习惯。你喜欢喝酒，你就喝酒；你喜欢吸抽烟，你就抽烟；你喜欢去这个酒吧，你就去酒吧；你喜欢看些色情的东西，你就去看色情。你没有办法什么，没有办法改。但这个也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看耶利米这边13:23，古世人岂能改变皮肤呢？古世人他是黑皮肤，黑皮肤人也改掉这些颜色，不能够。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豹啊，有斑点，他能够把那个斑点拿掉吗？不能够的，这就是它本来的这个皮的这个颜色的这个点，这个斑点呢。若能的话，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的。这个讲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有这个习惯犯罪。是的，没有主的人，你就喜欢犯罪，而且你喜欢在当中，你觉得那个是享受来的。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主耶稣能够给我们有力量，给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习惯性的犯罪，让我们从当中脱离。而这个也是圣经要我们学习的。你看罗马书13:12-14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器皿，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说时间到了，夜已经暗了，已经要白了，我们要走在白昼里面。我说我们是光明之者，光明的人，有主的这个圣灵的光照我们，然后我们就不要继续的活在这些过去。如果你是想信主，你又活在当中了，那你的这个救恩，你的信仰有问题。你靠主胜过，你就不再荒宴醉酒，不再好色邪荡，不再增进嫉妒了。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主耶稣能够改变，人不能够，主耶稣能够。你来到他面前，最后一点，自我主张的这个生命，这个什么生命呢？是一个完梗不化的一个生命。你看，当这个撒母耳跟他们讲，你看第十节，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他，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教你们了，必这样行了。哇，什么呢？ 你看，要他们的儿子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什么叫千夫长、五十夫长？千夫长呢是管理一千个人的，五十夫长呢是管理五十个人的。这是在军队里面的这些他们的这个分法不同的这个将领。Okay, 所以他们可以有这个要你们做将派你们做他们的这个兵啊，那么要为他效劳，就耕种田地啊，收割庄稼，打造旌旗等等。那又派你们的儿女呢，为他们赴制造香膏，做饭烤饼啊。那又把你们抽你们的这个抽取你们或者拿你们的这田地最好的田地呢，给他的臣仆，然后又从你们的这个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那十分之一啊，要抽税的，你看、啊，然后又娶你们仆女和婢女，仆人婢女，然后健壮的少年和你们的驴呢，供给他的这个差役，又要羊群取十分之一，哇，这个在这个税务呢，相当重的。然后当他们穷，当那个王没有钱的时候，他可能他们向百姓所征收的这个东西呢会更加的多。也是呢，撒母耳跟他们说，那时候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啊。到那时候你就哎呦，我们很苦啊，很苦啊，很苦啊。那神说，对不起，你所做的决定呢你要自己承担，你不能够再后悔了，你后悔已经说来不及了。有一些决定呢，你一做了就是一生，是永远，你不能够再撤回的。哎，这一个就是其中一样。好，在婚姻上也是一样，你跟一个人结婚，你就要跟他一生一世的生活在一起。啊，你不能说对不起啊，我选错了。我就去换，这 emporium 呢，就再去换一个，不可以的哈。这是神没有这样的教导。到皇帝，他们要立一个王，你要这样，你要立一个王，好，神就让你，但是你要知道所要付出的这个代价。神已经跟他讲说，将来啊，你们会后悔。他们怎么回答说呢？你看，他们回答第十九。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看，我们一定要，我不理他代价多大，我一定要这个王啊！你看，让他们看到了一个事实是神透过他来掌管整个以色列民，而且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那王是王在管理，但是你要付出很惨重的代价。你要哪一个？他们还是硬硬的要说要立王，那这表示他们说他们心中很顽梗，很顽固，这叫做顽梗不化的心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做一个顽梗的人。当我们按照神的话语把神的这个智慧告诉给大家的时候，大家都必须要知道有什么，做一个怎么样的选择，一定要跟随神的这个做法，神的这个教导。那么我也照样的跟大家讲说，信主耶稣有永生，不信主耶稣没有永生，是永死，到一个地狱的地方。信主有永生，跟神在一起，所以应该选哪一个？如果要信主才能够有永生，那你就来信主，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不要还是硬硬的，还是那么顽梗的心中，我怎么样的好我知道了，但是我还是要那个。这就是这些以色列人愚昧的这个做法。那希望我们不会落入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里面，我们一定要学习做一个会有选择的。 你看箴言十五章五节，以往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得见知识。箴言一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那这样知识是智慧的开端呢？以往人藐视智慧跟训诲，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觉知的，你不要听了这两方面，永生跟永远的灭亡，你一定要做一个抉择。你不可以说我还是死死的，我还说我要，我还是要到那个灭亡的地方，那就是愚昧了，那就是愚昧，太没有智慧了。今天你听了这一堂道，教导我们不要做个自我主张，做一个自我主张呢，这个很不听劝导的，很不听教导的，就好像这个萨摩的两个孩子，他萨摩一定有教导他们，但是他们却不肯听。牧者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一定要肯谦卑，会友们一定要肯谦卑，弟兄姐妹们一定要肯谦卑的听，因为这是神的话语，是正确的，是真理的，你听你就蒙福，不然的话你就自己受损。然后这个第二点呢，自我主张的生命呢，是一个随从世俗，他们就按照世人，看到四周的这些王啊多么威风，他们也要学像，但是他们没有讲到这个真正的内涵，这个世俗，世俗是怎么样的，世俗表面上好像很不起眼，看不起眼，但是的的确确能够帮助他们胜过一切敌人的气焰。这些王呢，表面上好像很威风，但是呢，不一定能够拯救他们的，特别是那些败坏的王。所以我们不要看外表，不要单单靠，还是要看内在，也是要看这个圣洁的这个生活，不受约束，是不受约束。现代人呢，不要受约束的，以为自由就不受约束。我告诉你，某一个程度的约束呢，对你对我都很好，对不对？如果你驾一辆车的话，你说我不要约束，我只要那个四个轮罢了，你坐在上面什么都没有了，你怕不怕？怕，你一定要有东西保护着你，对，那你还觉得有安全感。神的话语呢，就是那个车的那个外壳保护着你跟我，那我们的生命呢，就更加什么？更加的自由，二性难改。是的，人的性情很难改，但是神能够改掉我们的性情，改掉我们的这个犯罪的这个性格，让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然后不要玩梗不化，你一直坚持下去的话，吃亏这个是你罢了。当事实摆明在你面前的时候，做王叫王还叫事实？其实看得很清楚的，已经很清楚了。信主有永生，不信主没有永生，是永远的灭亡摆在你面前，你一定要做一个抉择。你不可以站在那中间，我什么都不要，我要这，我不要这个，又不要那个，我什么都不要，不可能。我们求神帮助，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决定的，做一个明确的这个选择。让我们做一个不自我主张，而是按照神的这个生的方法来过活的一个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一个人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按照自己的意识来寻求立王，以致他们在这件事上得罪了你，他们在得罪你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主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些信你的人，叫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要怎么样的分别出来，知道在哪里应该顺从你，在哪里我们不要跟随这个世界，也为着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让他们知道看清楚，只有跟随你才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才能够得到人生的意义，才能够有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给你，圣父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